谢谢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晚上好。那我现在呢，先要把我的 PPT slides 呢，用 square share screen 的方法，让大家可以看到。然后这个。那今天晚上的题目是六日创造的解释。那么经文呢是创世纪一章一节到二章三节。解释这段经文之前呢，我需要先讲几句话啊。首先就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有三大主题，就是创造、堕落跟救赎。那如果没有创造的话，那就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得讲啊。如果是没有堕落，就不必要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基督信仰的三大主题是创造、堕落与救赎。那今天晚上我们针对的就是创造这个大主题。我们解释创世纪一章一节到二章三节之前，我想我们应该把这段经文就念一遍。如果对这个经文不熟的话，最好你可以打开圣经，可以随时可以看这段经文。那么现在我们就一起看这段经文，由我来读。创世纪一章一节开始，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抱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抱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的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生出昆虫，地上的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出野兽， 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这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好，那我们念完了我们今天要解释的那一段经文啊，有点长啊，不过我们从头到尾念了一遍。那么我想请大家先注意这段经文的一些用词跟一些结构，你就发现哈，每一天哈的开始都是神说，这个是第一天神说，然后这个第二天神说，啊，然后第三天也是神说，不过第三天呢有2次神说，所以是第一天是一次，第二天一次，第三天有2次。另外需要注意的就是头三天，神的作为啊是分开啊。先是把光暗分开，跟着第二天把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然后第三天呢，要把水跟旱地分开啊。所以头三天神的作为是分开，分开就是混沌中产生秩序啊，地是空虚混沌，然后头三天神是在混沌中产生秩序。啊，另外需要注意的就是每一天的结束有一句话，那么这一句话呢，以后我们会称为是时间的框架。那句话就是有晚上有早晨头一日，有晚上有早晨第二日，有晚上有早晨第三日。对，这个就需要注意的啊。又发现创世纪第一章呢是有文学的架构在那里。那我们就进到第四到第六天了。第四天开始也是神说，第五天开始也是神说，那么第六天开始也是神说，不过第六天跟第三天一样，有2次神说。那么我们另外需要注意的就是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都有这个管理的主题啊，大光管理昼，小光管理夜，那么管理昼夜，所以有那个管理。在第六天呢，也是要也讲到管理，人呢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除了管理以外呢，第四、第五、第六天还有滋生繁多这一方面啊。我们知道天上的星是很多的第四天呢，上帝把星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所以就是有很丰盛的天上的光体。然后第五天呢，就讲到 空中的鸟跟海里面的鱼啊，是滋生繁多，充满啊那个海中的水啊，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滋生繁多跟充满，这个是啊第四、第五还有第六天啊，人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所以既有管理的主题，也有生养众多的主题。如果我们回到第二节啊，这里说地是空虚混沌，那么头三天就是在混沌中，上帝自创造秩序啊，混沌中生出秩序来啊，就是分开分开分开分开，就是产生秩序。然后三天呢，就是在空虚中制造丰盛，滋生繁多，生养众多，这个就是空虚中制造丰盛，充满他所造的天地。所以我们暂时先注意一下这段经文里面有这一些的特征。然后最后呢，第七日，第七日呢，就是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了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卸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六天工作，一天安息。那么第七日，另外一件事情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有一句结束前面六天的话，所谓的时间框架没有出现。第七天没有说有晚上有早晨，第七天这一句话是失踪的，在第七天并没有这一句时间框架的话语。那么我们现在就问一个问题啊，解释创世纪一章一节到二章三节应该按什么原则。那么我们福音派啊，或者是我自己呢是福音派里面的改革宗啊，解释圣经的原则最基本的是以经解经，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参考别的经文来帮助我们了解这一段经文。第一个解经原则是以经解经，第二我们需要考虑历史处境，尽量多了解当时的情况，所以要参考考古学。第三呢，需要考虑希伯来文的文法与文学架构的使用，所以呢传统的解经的方法称为历史与文法释经法，是 historical and grammatical method， 历史与文法的释经法。那我们就按照几大点来思考这段经文。先是看一下创世纪一章一节到二章三节的文体，这段经文的文体是什么？这段经文呢不是诗歌的文体，是叙述文体。如果希伯来文是诗歌的话，必定有那个平行法。所谓的平行法就好像是诗篇十九篇所讲的哈，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作为。诸天跟穹苍是平行的，述说跟传扬是平行的，述说神的荣耀，传扬他的作为，荣耀跟作为也是平行的。但是创世纪第一章跟一直到二章三节你找不到那个平行法，所以不是诗，是叙述文体。创世纪头一章不是神话，神话是非历史性但是有文化塑造力的故事。创世纪呢有借用古近东神话的一些用词跟意象，但没有吸纳神话的思想， 所以不是神话。第三，创世纪的开始具有神学的论点，但没有神学论述的形式。什么神学论点呢？其实创世纪的一开始呢，有很多的内容是对抗古近东的宗教，教导创造的真理跟护教。第四，创世纪一章一节到二章三节呢，有一个基本的文学架构，就是六育一，六天工作，一天安息，这个是最基本的架构。还有一个次要的文学架构，就是三对三，头三天对称后面三天，换句话说，第一天对称第四天，第二天对称第五天，然后第三天对称第六天。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第三天跟第六天有一个对特别的对称，就是神说，说话那个动词出现两次，第三天出现两次，第六天也出现两次，这个是一个三对三的架构。那么六育一的架构是最基本的，那么三对三的架构，一个文学架构是次要的，但是还是很重要。那么第二大点需要讲的就是创世纪一章一节教导从无变有的创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就是从无变有的创造。有一些人呢喜欢把它翻译为当神开始创造天地的时候，地是空虚混沌。如果你这样子翻译的话，用当字开头那你就否定了从无变有的创造。当神开始创造天地的时候，地是空虚混沌，表示地已经存在了。那么六日的创造就是有先存着物质神是塑造先存的物质而已，而不是从无变有的创造。那么到底哪一个翻译比较对？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翻译比较对呢，还是当神开始创造天地之时比较对？那我们的立场就是起初涵盖六日的创造，也包含六日之前从无变有的创造。我把希伯来文的文法的讨论我把它变成蓝色，蓝色的我们都越过，我们都不讨论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以后慢慢的研究，但是蓝色的我们都越过。刚才我说有一些翻译跟我们的和合本圣经不一样，他们翻译当神创造天地之时，例如十二世纪的拉比 Ibn Ezra Good News Bible Living Bible New English Bible 等等。他们为什么要这样翻呢？他们的理由就是第一，古近东的巴比伦神话 Enuma Elish 用当这个字作为论述的开始，表示神明是用先存的物质创造，而不是从无变有。他们认为既然古近东巴比伦的神话 Enuma Elish 用当开头，那么圣经创世纪第一章也应该用当开头。古近东巴比伦的神话比创世纪写作的日子更古。第二，创世纪二章四节是说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在也就是等于是当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所以呢第二个理由就是说，既然创世纪二章四节用当作为开始，一章一节也应该用当作为开始，这个就是他们的理由。可是呢，我们不应该按照创世纪二章四节的方式来翻译创世纪一章一节。二章四节的在那日有当的意思， 但是创世纪一章不是用那日，而是用起初，而且是绝对意义的起初。创世纪一章一节的动词造，造天地的造，是 call perfect， 是完成式，而不是二章四节的不定式。所以呢，和合本英王钦定本 NIV ESV 的翻译是对的，跟和合本一样是对的，意味着从无变有的创造。犹太文士马索拉传统也是如此了解这个第一节。启示录四章十一节告诉我们，万有都是按照神的旨意受造而有的，如果不是神的旨意呢，他们根本就不会存在。万有是按照神的旨意受造而有。那我们现在就看第二节了，地是空虚混沌。在希伯来文里面呢，前面还有一个连结词，所以地是空虚混沌。那么几十年前呢，有一个石构论。石构论呢，是按照史可福圣经的注脚来了解一章二节。我也认识几位比我大个20岁的老牧师，他们现在都已经过去了哈。他们解释一章二节是按照石构论的翻译。石构论翻译呢，不是说地是空虚混沌，乃是说地成为空虚混沌，意味着天使的堕落啊。天使的堕落呢，使到地变成空虚跟混沌，然后跟着呢，六日的创造是天地的重造。所以呢，第一次创造，就是天使堕落以前的创造是非常古远的。天使堕落以后成为空虚混沌，重造呢，就是大约6000年前上帝的重造。所以呢，石构论呢，一方面可以容纳古老地球的说法，另一方面呢，又可以赞同神在6000年前从事六日的创造。可是呢，这一节开头的连结词而是情况性连结词，而不是连贯性连结词，我这里不能够解释这个希伯来文的文法，我只能够说，创世纪一章二节没有后来或是跟着的意思，因此呢，石构论不成立。创世纪一章一节是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创世纪一章二节不是说跟着地成为空虚混沌，不是，应该是什么呢？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创造出来的起初的天地呢，是空虚混沌。六日的创造不是重新的创造，石构论不成立。第四，空虚混沌，混沌的状况是第一节的创造的初步的成果。这个我们就越过了。创世纪一章二节，第四，空虚混沌。是不应翻为石构论的成为，动词是完成时态，而不是连贯性连结词的形态，不是使叙述有进展的说法。这个就是一点点希伯来文文法。创世纪一章一节所造的地，就是创世纪一章二节的地。地是空虚混沌，地与混沌不是先存的物质，他们是第一节所讲神创造天地的成果，混沌的大地是受造而存在。所谓的混沌就是渊面黑暗。 地球被海洋所淹没，啊，这样子说呢，是符合地质学对早期地球的了解。很早期的地球啊，是一个表面是一个大海洋。混沌啊，在巴比伦神话里头，神明马杜克与海神提亚马特征战，马杜克把提亚马杀了，用他的身体的一半造天。创世纪一章二节的深渊啊 ，Tehom 啊，虽与提亚马的字根相同，但创世纪的渊是非人格化的，不是神明或堕落的天使，也没有与造物主对抗。混沌啊，不是天使堕落的结果，也不是来源不明，乃是创造的一个阶段。主前十四世纪的迦南神话讲到神明巴利战胜了海洋，就是海蛇，但在一章二节啊，那个渊啊，那个海洋完全被去神话化了。创世纪第一章里头，你看不到任何神明之间的战争。耶和华神是万有的主宰，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明，他是唯一的主宰，他是唯一的造物主。所以创世第一章是把那个创造的观念去神化化。创世第一章的头两节是布局，第一章的头两节提供六日创造的布局，跟着一连串的神说推动创世的论述，直到神在第六日完成创造的大功，在第七日进入安息。那么第二节啊，把观察者带到地面，地是空虚混沌，所以观察者现在是被带到地面，当时整个地面是黑暗中的海洋，混沌的渊，渊面黑暗。第三大点，我们思想上帝全能的话语，神借着他的话语创造万有，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下个命令事就这样子成了，这个是彰显上帝全能的话语，因为上帝是全能的神。创造的叙述呢，有一个序列的结构，六日创造，每一日都有上帝的宣布，神说，然后呢有神的命令，比如说要有光，然后有一个报告就有了光，然后有一个评价，神看光是好的，然后神就命名，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然后跟着就时间框架，有晚上有早晨第一日。所以呢，Walkie 哈，这一位很著名的旧约的神学家啊，他就是描述这个序列的结构，就是宣布、命令、报告、评价、命名、时间框架，然后这个是重复又重复的。那我们需要了解神创造万物所说的全能的话语。在西乃山颁布十诫的话语，神借先知所说所写下来的话语，就是圣经，都具有同样的权威，因为这些都是全能神所说的话语。所以以后我们阅读圣经思考圣经话语的时候，要知道创造宇宙万物全能的话语跟圣经所记载的神的话语同样是圣洁、公义、全能、无限的上帝所说的话语。第四大点，我们先看创世纪一章一节到二章三节最基本的文学结构，就是六欲意的结构，六日工作，第七日安息。第四条诫命说，神的工作，神的六日工作与一日的安息成为以色列民生活的节奏。 第四条诫命就是出埃及记二十章上帝赐给以色列民的十条诫命里其中的第四条。第四条诫命说要当纪念安息日，定为圣日。为什么要纪念安息日呢？因为上帝在六日创造了天地，然后第七日安息。既然上帝六天工作一天安息，以色列人生活的节奏也应该是六日工作一日安息。那么我们如何解释日六日工作法？那个日什么意思？上帝的六日跟我们人的六日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目前呢，福音派呢，我们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嘛，目前福音派呢有年轻地球论与古老地球论两种立场。那么解释圣经呢，需要揣摩作者与原始读者之间的默契。原始读者不是我们，是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原始读者呢，跟二十一世纪的人不一样。如果你把创世纪第一章拿到街上去，问那个多伦多街上的1000个人，当然现在听说是 lockdown， 是不是不能够上街？假设那个疫情过去了，你读创世纪第一章给1000个人听，问他，对你来讲，六日的创造的日是什么意思，是多长的时间，你是不是用这个方式来确定日的长短呢？这个并不是正确的解经的方法。我们需要揣摩出埃及记，摩西跟以色列人彼此之间的默契。当以色列人听摩西诵读创世纪的时候，他们会怎么解六日的日？那个才是我们需要追求的那个揣摩日的意义的方法。那么但是不容易揣摩我们不能够回到出埃及记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的光景，我们回不去所以呢，在我们基督徒中间呢，日有几种解释。第一个解释，日就是24小时，地球自转一圈就是24小时。第二呢，就是日是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个称为一日千年论或是一日一年论。在希伯来文里面的日可以是长的时间，创世纪二章四节当耶和华造天地那日，那个日子就代表六日的创造了，所以日不一定是24小时，创世纪二章四节的日是代表一周。诗篇90篇第四节上帝的那个一日是我们的1000年，千年如一日。所以第二个解释就是一日千年论或是一日一年论。第三个解释呢是类比日 analogical day。 创世纪第一章的日呢是上帝的工作日，上帝的工作日呢类比我们的一日但不等同我们的一日，类比但不等同。我们再进一步的思考日的解释。希伯来文的日不一定是24小时，创世纪二章四节的日代表六日创造的整段时期。另外何西亚书六章二节说，过两天或是过两日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日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要在他面前得以存活。那有一些人解第三日他必使我们兴起呢，说这个第三日是指耶稣基督的复活， 但是这样的解释呢，是忽略了上下文。如果你看上下文，你就知道第三日它必使我们兴起，是指以色列人的灵命与国家的复兴。这里的日不是24小时，因为以色列人的复兴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过2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日，他必使我们兴起。这个日，这个绝对不是3×24小时，绝对不是啊！以色列人要过很长的时间才能够经历到民族灵命方面的复兴。一日等于24小时呢，当然是很普遍的一个解释。也有很多一流的神学家接受一日等于24小时，但是这个解释其实有一些困难的。创世纪第二章呢，是第六日的详细的叙述，因为创世纪第一章的结尾是讲到上帝造男造女，那么创世第二章一开始呢只有亚当，创世第二章的后面，上帝才造女人，就是夏娃所以整个创世第二章其实都是在描述第六日所发生的事情。第六日若是24小时，能够容纳亚当给所有的动物命名，感觉孤单，再加上上帝叫他沉睡，从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把女人带到他面前，是不是这么多事情发生都能够挤在第六日的24小时里面吗？另外，《创世纪》2章5节讲到，野地没有草木，田间没有菜蔬，因为没有下雨，也没有人耕田。《创世纪》第一章说，神在第三日造植物，第六日造人。如果日是24小时，怎么会在第三日跟第六日之间，天没有下雨，野地就没有草木了呢？如果礼拜三到礼拜六没有下雨，会不会野地的草木通通枯干？不会嘛，是不是啊？所以呢，第三日到第六日，如果每一日是24小时的话，野地没有草木就有点说不过去，所以一日等于24小时呢？不一定是最直截了当的一种解释，它本身有一些困难。一日千年论的困难，如果一日代表很长一段时间，如何解释有晚上有早上的 n 日？n 就是1到6，很长的日如何分成两部分？什么是晚上？什么是早上？其实一日千年论呢，可以跟我等一下要讲的类比日可以拉得很近类比日的回答也可以用在一日千年论上面，只是按照我了解，一日千年论的提倡者好像没有好好的面对晚上跟早上的解释。那我们就进到最好的选择，日是类比日，创世纪1章1节到2章3节的1周7日，类比而不等同人类的一周，神的一周类比但不等同人的一周，日是神的工作日，类比但不等同人的一日，古时候呢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神从事创造的时间，那段时间就是昼；神暂停创造的时间就是夜。 有晚上有早晨，表示说呢，每一日哈，一开始的那段时间，神没有做任何的创造的工作，那后面那段时间，神就从事创造的工作，所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古时候的人他们断定一日的方法，我们就用这个方法来了解神的一个工作日。六日创造，每日的结束有一句话称为时间框架，就是有晚上有早晨第 n 日。大家大概已经注意到，因为我刚才已经提说了哈，第七日没有时间框架。如果在旷野的以色列人聆听摩西诵读创世纪头两章，他们至少他们部分的人心里面会问，难道第七日没有结束吗？答案是肯定的。按照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七日是永恒长，上帝仍旧在他第七日的安息中，而且上帝还在邀请我们进入他的安息。如何进入上帝的安息呢？就是要有信心，要信靠顺服上帝的话语。所以第七日不可能是二十四个小时，不可能是二十四小时，第七日是永恒长的。有一次耶稣跟人家辩论能否在安息日医病，因为他在安息日医好的一个病人。那么在安息日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神卸了创造的功，站在他的安息，但是在他的安息中，他没有停止治理宇宙的工作。既然天父在第七日有工作，耶稣说他也可以在安息日医病。神如今仍在他的安息中，并且在邀请我们进入他的安息。既然如此呢，创世纪二章一到三节的第七日不可能是二十四小时，不可能。那所以我推荐呢，是古老地球渐进创造论。渐进创造论可以与天文学、地质学、放射性定年法协调。那么至于物种的来源呢，神可以在短时间内超自然的创造新物种，也可以用很长的时间引导物种的演化。渐进创造论可以与古生物学协调。不过呢，亚当夏娃的受造应该是超自然的创造，因为创世纪第二章的描述呢，你很难说这是非历史性的，这个我觉得叙述的文体我们应该尊重是历史性的。好，第五哈，除了三对三的架构以外，除了六与一的架构以外，就是六天工作一天安息的架构以外呢，还有三对三的架构。创世纪第一章有三对三的架构，是两个三日的循环。第一日是讲到宇宙，第二日是讲海天，第三日讲陆地。所以我们就看一下哈，第一日神造光，然后把光暗分开，那个光它称为昼，暗它称为夜，所以它就是塑造一个区域或是场景，就是创造光，然后把光跟暗分开。那么如果我们站在地球上往上面看，我们所看到是太空，是宇宙。所以第一天神的作为是在宇宙中。那么第二天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那么空气也可以范围穹苍。 那个穹苍把天上的水跟天下的水分开，天下的水就是海，所以上帝把穹苍跟海分开，所以第二天那个区域是海天。第三天呢，上帝说天下的水要集在一起，一处一处，然后让旱地出现，然后跟着第二次他说话的时候是吩咐地要长出各种的植物来，所以第三天有两次神说，第一次是要把旱地跟海洋分开，第二就是在旱地上要有植物，所以第三天的区域啊，塑造的区域就是陆地吧。那么第二个循环呢，是第四天、第五天跟第六天。头三天上帝是塑造那个三个不同的区域，宇宙、海天跟陆地。然后后面三天呢，上帝就创造这些区域的治理者。所以第四天上帝造大光小光与众星，大光管理或是治理昼，小光治理夜，所以一跟四，第一日跟第四日是对称的。那么第二日呢，上帝是创造了穹苍跟海，就是海天啊，区域是海天。第五日呢，上帝就创造空中的鸟跟海里面的鱼，所以第二天跟第五天是对称的啊。鸟是你寓意来讲可以说是治理天空，鱼呢是那个海里面的主人翁啊。然后第三天那个区域是陆地啊，旱地啊。然后第六天上帝在陆地上创造动物跟人啊。第三天有两次的神说啊，两次的创造，第六天也是两次的创造动物跟人。所以我们就看到有这个三对三的架构，第一日是对称第四日，第二日对称第五日，第三日对称第六日。那么而且每一个循环都是按照宇宙、海天跟陆地，宇宙、海天跟陆地，宇宙、海天跟陆地。所以创世纪第一章有一个很精密设计的一个三对三的架构，不过最基本的架构还是六与一的架构，因为上帝六天工作一天安息，以色列人也需要六天工作一天安息。这一个对称呢称为架构论 Framework Hypothesis，六日加一日，一日的次序是最基本的结构。那么三对三的这个架构论呢，是次要的文学结构。六日是由两个三日的循环所构成，两个循环都是按照宇宙、海天、陆地的次序。头三天第一个循环是从混沌中产生秩序，准备好三个区域。后三天第二个循环是在空虚中制造丰盛，创造区域的管理者。OK，我想呢，我所讲的已经差不多了，时间也过了，那么所以呢，我们就跳到结论去了，创世纪一章一节到二章三节的归纳。创世纪一章一跟二节是布局，那么一章一节讲到从无变有的创造，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呢第二节讲到渊面黑暗，就是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把观察者带到地球表面，那么地球表面是一片黑暗的海洋。然后呢神在第一日创造宇宙的光， 把昼夜分开，这个是、大概就是在讲太阳系的演化。然后第二日的神塑造海天，用空气把水分开，这个是地球与大气层的塑造跟演化。然后跟着第三天，神塑造陆地与创造地上的植物，这个是地壳的演化，植物的塑造与、那个演化。而第四日呢，神继续制造宇宙的光体，太阳、月球与众星。第五日呢，以鱼鸟充满海天，鱼鸟继续的塑造与演化。然后第六日，神以动物充满陆地，也按自己的形象造人，陆地的动物继续塑造与演化，以及人的塑造，而且人的塑造是超自然的创造。那么每一日都应该是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个就是类比日的解释。那么这段经文呢，创世纪章一节到二章三节，是回应古近东的宗教，否定多神论与创造的神话。这段经文可以说是摩西的护教，教导造物主借全人的话语从无变有的创造天地。经文呈现六与一的序列与三对三的文学架构。六日创造的日是类比日，类比日与天文学、地质学都可以协调。所以呢，我今天晚上除了解释这段经文，也推荐古老地球渐进创造论。如果你是接受类比日的解释，那么你就是可以同时接受古老地球渐进创造论。我所讲的就到这里为止，我们一起祷告。神秘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敬拜你，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诸善未曾生处，地狱世界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就是上帝。天父，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而你是自有永有的，你是永恒的，你是全能的，你是无限的。天父，我们也赞美你，因为你是慈爱、公义、信实、怜悯的上帝。你差遣你的独生子进入这个世界，为我们赎罪，为我们胜过死亡。所以我们愿意把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